主，我们感谢你，主何等大的恩典，主啊，你在创世以前拣选我们，主你宝贝的十字架为我们留了宝血，在上面为我们留了宝血，我们罪能够得了赦免，让你的儿女们能够坦然无惧来到至主面前来敬拜你，来歌颂你，来与你相交。主，我们感谢你，主，来到你面前的一个都不要漏掉，你保守我们，你祝福我们，凡事兴盛，身体健壮，就像我们灵魂兴盛一样，为了更多来服侍你。主，我们今天所有聚会从头到末了交在主的手中，主你来保守，你来祝福，所以说我们祷告你，靠耶稣基督得胜的名，阿们。弟兄姐妹早安平安，请大家请坐。那牧师星期三才吩咐我说今天是我讲道，叫我来准备信息。那我跟弟兄姐妹，我回台湾回了三个星期啊，回了三个星期，嗯，想念大家。那牧师也叫我分享一下在台湾的啊，台湾的感想，那我就跟大家分享一下。那我们这个教会很奇特啊，五年以前牧师邀请我跟几位同工一起来成立丰收华夏教会，当初只有我跟我太太来自台湾啊，我们是台湾的外省人啊，第二代外省人，父母亲1949年跟着蒋介石部队到台湾去了，所以我们从小在台湾的眷村长大。那来了美国快40年了，那这一次回台湾也是有一年多时间没有回台湾，虽然一年多的时间没有回去，可是变化还是很大的。那因为咱们这个教会都是国内来的，我想去台湾的，去过台湾的不多啊，我想跟大家介绍台湾啊，那短短一点时间跟大家介绍台湾。那台湾我们在那边长大，当初去台湾只有200万，蒋介石部队带200万外省人啊，中国大陆撤退到台湾去了。那现在这些人数慢慢成长，将来第二代估计大概有700-800万人啊。那自从去年民进党执政以后，那台湾的经济就相当相当的差，因为他没有承认九二共识啊，我也不清楚什么叫九二共识，他没有承认九二共识，说台湾很多观光客，我们叫陆，他们叫陆客，大陆观光客，他们叫陆客到台湾去，减少了40%-50%。说很多大的酒店现在卖，很多游览车啊，以前游览车司机带陆客，他们叫陆客，那大陆观光客是游览，游览车也在卖，相当相当不好。那夜，尤其台湾的夜市，以前大陆的观光客来的话，他们生意相当好。那现在我们去的话，我跟齐伟他两个去，人家以为我们俩是陆客了，因为没什么大陆客人了，生意相当差。所以今年来，一年来以后，一年来的时间，台湾的经济相当不好。那有个特点，这个台湾的年轻人呢，找不到工作。他们大学毕业，他们号称是 22K， 这22000块台币啊。那现在美金跟台币的换算是1:30啊，所以他们就一直抱怨找不到好的工作。那我们到餐馆去吃饭，还是小吃啊，到餐馆小吃吃饭跟小吃，都大部分都是年轻人，就是这种像弟兄姐妹这种20来30岁找不到工作，坐在餐馆里面打工，在餐馆里面做生意，那生意反而可以赚，可以谋取生活，赚些生活费，在那边生活。所以让我感觉到台湾自从跟中国大陆关系不好以后，慢慢在走下坡。那这次我去的时候唯一的感受有个很好的现象，虽然大家走下坡，可是他们的交通很方便，叫台湾叫公车，国内叫公交车，还有捷运很方便。那他们每个在公车上面跟捷运上面都有个不爱坐啊，就是让给这老弱妇孺的，像我们这超过60岁了，我们就很自然而然可以坐在上面啊。他说让位，那年轻人就很有礼貌了，一看到你，他不敢坐在上面，一看你年纪比较大，像我们这看超过60岁了，他马上让座给你。公交车跟捷运，那当捷运来的时候，或者汽车来，公共汽车来的时候，大家排队的秩序相当好啊，很有秩序。年轻人大家都来排队，这我感觉到相当啊进步很多。以前我在的时候还没这样，发现很有秩序在排队，所以让我感觉到虽然经济比较差，不过国民还是很勤奋。那这次去之前，那牧师在台湾布道了一次，去年也去了布道一次。那这次我也带个任务，那我也做了调查，就觉得很奇妙，台湾有37万左右的大陆人，37万，那里面比较特殊的。大概有32到33万，他们叫做陆配，大陆配偶，有30几万大陆女孩子变成台湾的媳妇。 那他们在台湾当然跟学习讲当地的话语，当地的闽南话再给当地台湾人。那生活上当然没有像一定就像我们来美国一样有些适应，那居然没有一个是大陆人的教会。所以牧师这次叫我回去就有个任务，看看咱们可不可能丰硕华夏教会在台湾过几年时间啊，成立一个咱们大陆人的教会，都是以大陆人为主的啊。但是我这去了也跟当地的几个教会有联系，都有机会啊。他们也答应明年再请张牧师去布道啊，希望能够真的建立一个咱们丰硕华夏教会在台湾的分会，到时候弟兄姐妹都有机会啊去那边服事啊。这些大陆那39万大陆人里面，包括有些大陆的学生，那去年到现在，因为政府的政策关系，他也限制，就国内限制大陆学生到台湾去也比较少了啊，大陆学生也少了，所以很多私立大学他们经营起来比较辛苦，因为大陆生少啊，所以这些国家的政策啊，一个国家政策影响到人民的生活生计是蛮严重的。那在信仰方面，台北尤其是台北市是省市首都了，那他们有10%的基督徒，所以他们基督徒常常为台湾的祷告，所以因着这批基督徒在那边为教会的祷告的话，为台湾祷告，所以教会成长蛮快的。那这次我也回去见了我一些小时长大的小朋友啊，50年没有见面了，那感触良多。那他们50年没有一别就50年了。那当我们在吃饭的时候，在聊天的时候，每个人头发都白了。那想到小的时候，上学的情形，小的时候大家邻居在一起啊，住在一起，那个儿时的小时候那些玩游戏，都很感触良多。所以这是我选的题目，牧师选的题目就是爱惜光阴啊，活出命定。当你跟老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你就发现到时间真是过得很快，真是过得很快。所以我今天题目是爱惜光阴。要活出我们的命定，弟兄姐妹，爱惜光阴。中国人常讲一寸光阴一寸金，看这个图片啊，我们跟着这个时间在赛跑，时间跑了永远是固定的，可是我们永远赶不上时间。时间的主人是谁？我们常讲说我们能够掌握时间，真正时间的主人是神，神是时间的主人。在创世纪啊，在创世纪第一章讲得很清楚，我们看一下创世纪第一章，这经文跟大家念一下。第一章第三节，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有晚上，有早晨。这是头一日。再看出来，时间是神所定的。再在14节，创世纪第一章14就讲得清楚，神说天上要有光体，可以分昼夜，做记号，定节令，日子年岁。弟兄姐妹，时间是神所创造的，神在时间之前，那我们活在时间当中。在我们在时间当中，我们常常想到我们能够控制时间，我们能够掌管时间，事实完全不对。时间不停在转动，我们只是时间的主人。今天跟大家弟兄姐妹分享，就我们是时间的主人。当我们是时间的主人的时候，我们就要应该好好的来掌握我们的时间，好好的来管理我们的时间。我也曾经教导过理财有道，好好管理我们的钱财。中间我提到，我们要好好管理我们的时间。当你晓得如何管理的时间，你一生的时间，好好晓得如何管理的话，你就成功了一半。像我这次跟我老朋友见面，50年没有见，一转眼50年。我来美国一转眼40年，时间过得真快。我们再看看现在，弟兄姐妹，今天算一算，现在到年底，我们还剩下多少天？我们还剩下77天。2017年还有77天就要结束了。你想一想，你年初所定的计划、所立的目标完成了多少？想了想，这东西就过了。我们人生，弟兄姐妹，我是年纪比较大。我们常讲人生下半场，我今年60几岁了，过了120岁，人生下半场，我想大致四分之一场，那弟兄姐妹40-50岁就人生下半场，一下过了一半了。今年到现在，你的圣经读了一遍没有？你再反省一下，读了一遍没有？你的属灵生命 跟主的关系有没有什么进步？在这一年时间，你来过几次祷告会？你上过几次主日学？就好好反省一下，这时间不在我们手中，就当我们如何来掌管我们时间。当我们都能够晓得今年只剩下77天的时候，你会感触良多，你会想到，哎呦，我要好好的这把握剩下这77天。我有一个朋友去年过世了，在全福会的弟兄，我们会长才60几岁，一下就过世了，心脏病发作啊，一下就过世了。当他在过世前几天还是我们全福会下个星期我们要好好的来准备个餐会，居然就过世了。就当我们不能够掌管我们时间的话，我们要好好的管理，就在我们有生年纪当中，弟兄姐妹，我们要好好的掌管你的时间。那这边我们再看下一张 PowerPoint 啊，人生真的时间太短，那么赶快行动。你要如何来掌管你的时间？第一个，我们要今天跟弟兄姐妹教导来个时间管理。我这边昨天找了一些材料，就是以前我上过我们洛杉矶有个牧师周一方牧师，他教过我们时间管理，他讲到时间的是没有价值的。你想知道一年的光阴的价值，你可以从刚刚被诊断出有绝症的病人中口中知道。你想知道一年光阴的价值，一年的价值是哪里？当一个人被诊断出来他有绝症了，他就晓得时间不多了。你想知道一个月价值在哪里？一个月的价值，你可以从一位刚刚早产婴儿的母亲知道，孩子早产一个月，他就晓得一个月时间是多少。你想知道一个礼拜的价值，你可以从那位周刊编辑的口中得知。周刊编辑每个月每个礼拜出版周刊啊，他晓得一个周时间很重要。你想知道一天的价值，你可以从那位靠日薪啊每天的薪水来养活全家人的父亲里面，他口中能够知道。他假如能够这样的晓得时间的重要，时间是没有价值的，每一个人看法是不一样的。你想知道一个小时的价值，你可以从那焦急等着情人约会的年轻人手中知道。年轻人跟他谈恋爱在约会的，他晓得一个小时价值很重要，一个小时不来了他就很紧张了。你想知道一分钟的价值，你可以从那位刚刚错过了末班火车的旅客口中知道，差一分钟火车赶不上，你晓得一分钟的价值。你想知道一秒钟的价值，你可以从那位刚刚避过车祸的驾驶口中得到。一转眼 一秒钟之内的车祸，没撞到车子，没发生车祸。你想知道千分一秒钟的价值，就是可以从那位刚刚错失金牌的短跑选手口中得知。昨天姐妹，当我们真的每个价值每一分钟每一小时每一天每一周，价值对每人感受都不一样。当你真正感受到时间的重要性，你就不会随便再浪费你的时间。那有这边有，他也教导我们时间的10个杀手，我也跟大家念一下。时间最容易浪费你的时间，第一个，翻箱倒柜找东西找不到；第二个，电话不断；第三个，凡事一脚踢；第四个，开会也很浪费时间；第五个，不速之客，做事情犹豫不决，做事情没有计划，没有好的生活习惯，做事情拖延，做事不能专心。刚讲的是时间的10大杀手。那我最近发现到，我们每次上微信也是很浪费时间。所以弟兄们，真的，当你发现到时间对你重要或是不重要的时候，当发现时间对你重要的时候，你就不敢随便来浪费。这一想，今年只剩下77天了。年初的时候大家都说，我今天好好念圣经一遍，好好的准备，好好的跟谁建立亲密关系。可是一转眼，只剩下77天了。那当我跟我同学见面的时候，老朋友见面的时候，感慨良多，每个人头发都白了。他说下次再见面，不知道是还见到面见不到面。我在美国，他们在台湾。所以当我们晓得爱惜光阴对我们人生的重要性的时候，你就会好好的爱惜你的时间。爱惜你的光阴。那圣经上也教导我们啊，也教导我们爱惜光阴，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 现今的时代写，你要好好爱惜你的光阴。那在爱惜光阴中间，在我也找了一份材料，那这个材料相当的好，它教导我们啊，包括看得很清楚，教导我们，我也把这个重要跟紧急事情来分成四个象限。第一个，有些事情很重要很紧急的，在左上角咱们就要马上去实行。第二个是紧急不重要的啊，紧急不重要的就由下就下周举行，就要马上决定。还有一个是啊，重要不紧急啊，重要制定工作机会，就是重要不紧急啊，不重要不紧急，有些事情不是那么紧张的，你就可以慢一点啊。在这上面，我们再看上面一张 PowerPoint， 我们讲得很清楚，给大家举个例子，上面一张。当我们真的做事情的时候，第一个要分辨什么叫紧急，什么叫不重要。管理被打压，很多事情上被打搅了，你要好好的管理被打搅。第三个，在同一个空间和时间之内，要把事情做得越多越好，记录管理整合时间，重要事项设冻结点。当我们真的有这种最基本的概念，跟大家交流，有这基本的概念之后，你就不会浪费你的时间。我们常常很多事情就是说，像我也是常常很多不速之客，一来就耽误了十几二十分钟甚至半个钟头，电话接个不停，不断的打搅你生活上的时间。但我们真的能够把我们时间好好掌控好，我们到时都要交账的。我们讲到我们接主面那一刻开始，不光是你的钱财，还有你的时间，你到底神量给我们一生的年日有没有好好来使用。所以姐妹，当我们真的能够看见爱惜光阴的时候，现在在这种日子里面说，你真的能够好好想到爱惜光阴的重要。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啊，现在是怎么样邪恶的时代啊，现在世代邪恶。我们再看下面一个 PowerPoint， 上面写得很清楚啊，在上面一张，对，在上面，不对，好，这先看这好了。那在圣经里面教导，这光阴它有时间，有另外解释，原文是机会。就姐妹，我们一定要把握机会，任何机会啊，任何机会，你没有好好把握的话啊，你会损失很多。像我们做投资的，也是把握机会，人生很多机会，你要把握机会。你信主还不信主人听到福音的时候，这也是把握机会。当一个人晓得如何把握时机的时候，跟这个浪潮往上走。因为现今的啊，现今这个要讲清楚，要珍惜每个机会。智慧人是明白及善用人生每一个机会，实现神在生命中的旨意。那诗篇九十篇十二节教导我们这样，求主给我们智慧心啊，好好晓得数算我们的日子。这数算你的日子，不光是数算你以前的日子，还要数算你以后的日子。当一个人晓得如何来数算以前的日子作为警惕，往后的日子又好好来盘算。像今天我们过了200多天了，我们晓得以前的日子过了过去了，我要好好盘算，求神给我们智慧。当我们真的一个有智慧的时候，你做起很多事情也会很轻松。因为现今的时代邪恶，刚讲清楚，什么叫现今时代邪恶，就完全没有符合神的心意。现在看到常看到报纸上，最近拉斯维加斯的枪杀，加州的大麻合法，同性恋的合法，这完全不符合神的心意。但很多网际网络的发达，很多人浪费在网际网络上面。现在很奇妙的现象，甚至在台湾，在捷运上面，在公车上面，每个人都低头坐在看手机，真是奇怪，每个人都在看手机。就整个网际网络资讯这么发达，它能够掌管你整个心思呢。不管从年纪小的到年纪大的，每个人都在看手机，这整个思想啊，整个脑子里面就被他们所控制，这不符合神的学。虽然网际网络发达，对我们生活方面有很多的帮助，对我们人生上面有很多的功用，可是我们真的能够要使用网际网络，使用 internet 或者看手机，我们要把握不该看的不要看，那时间真的就在无形中流掉了。当我们见主面那一刻，神会一定会跟我们分享，也会跟我们来算账的。当你没有好好使用你这一生的时候，你会见主面的时候你就感慨良多。 像我们真的一下来美国四十年，转眼就四十年过去，就你们现在年轻五十岁四十几岁，再过二十年以后，你会想到我今天所讲的话，真的好好把握每个机会，把握每一个能够跟主亲近的关系，把握每一个能够神量给你机会传福音的机会，你为投资的机会，跟人建立好人际关系的机会，跟小孩子之间亲子之间的机会，把握每个机会，一有机会我们就好好把握，一定好好能够使用神量给我们机会，机会一过去就没有了，时间一过去就没有了。当在这个时代里面，你晓得能够善用你的时光的话，你会过得很轻松。早上起来真的你能够有一天的计划，今天要做些什么事情，今天要打哪些电话，今天要跟哪几个客户见面，今天如何什么时候去接小孩子，什么时候晚上跟陪孩子来做功课，一定要定好时间，这样时间不会空流，多余的时间剩余的时间你好好掌管的话，把握跟神的关系，最重要是能够跟主的关系能够带到天上去，能够带到永恒上面去，是吧？明白主的旨意啊，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跟性格变化，要叫你们查验何为神善良纯全可喜的旨意。那怎么样明白神的旨意？刚才讲到，当你把握时间的时候，就能够活出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神如何在我们身上的计划？每个弟兄姐妹来了世上不是偶然的，在诗篇139篇讲得很清楚，我们一生的事啊，我们上辈父母父他已经晓得，他为我们锁定日子都在他的之中，真的没有偶然。你一定了解你来的世上，神量给我们一生的岁月，我们如何来完成他在我们身上的命定。我认识一个年轻人，上回我也分享过，就是 UCLA 毕业，长得又年轻又漂亮，大学毕业，他就晓得神在他身上的命定，他就晓得神在他身上的旨意，他居然能够到中东去宣教，他能够到叙利亚难民营去服侍，先去德国两年啊，在那边去，在德国是有80万难民，先去那边两年时间，一次就两年时间，在那边学习那个伊拉克的话，学习叙利亚的话，去服侍难民。他晓得他的命定，弟兄们，你晓不晓得你的命定？你晓不晓得神让你来了世上，到底有些什么计划？没有人来了世上是偶然的，一生的岁月神都给我们定了，我们真能够把握住他在我们身上每一个计划。我活了四五十岁才晓得神要我们教，像大牧师就晓得神在他身上命令他能够出去宣教，就你没想到你在神在你身上命令是什么。我们来到丰盛华侨教会，被这个意象所吸引，大家一起来建立教会，神有我们的命令，当初能够在洛杉矶东区成立教会，这是神给我们的命令，我们这批刚开始的命令。你想一想神在你身上是命令是什么，你有明白神的旨意，如何来明白神的旨意？我们一定要了解，要认识，多读圣经，这是靠着神的话语，神会告诉你讲话。我们常常被神的灵来充满，当你能够被神的灵来充满的时候，你就能够了解神要你做什么。很多事情在迷惘当中，很多事情我们真的在痛苦当中，这个时候你就来到神的面前。每一个旨意，神在我们身上所定的每个旨意都是完美的。虽然我们有时候我们在病痛当中，所以有时候我们在经济困难当中，可当你真的能够这样把握住的话，每一个机会都是神量给我们的机会。我记得我们早期七七年在美国留学的时候，那时候我们很辛苦啊，我们在那时候我是在 Kansas City 打工，一小时只有1.65块，从台湾来到美国留学，在留学当中暑假的时候我们去打工。虽然机会不多，那时候我们那个绿卡也是没有身份，跟弟兄姐妹一样没有身份，可你能去那边打工的时候要看当地餐馆的脸色，还有那个老板的脸色，那个大厨的脸色。可当我们愿意打工的时候有那个机会，后来从第一年开始打工，第二年还是要我们再去了。说不管怎么样，你要把握每个机会，你能够真的确认神在我们身上的计划。我就鼓励弟兄姐妹能够想一想，来到这个地方不是偶然，来到地方神要量给你该做的事情，一定要想一想，我们还有70几天，今年明年还有多少岁啊？一生年龄是八十，70岁强壮可活到80啊，其中是劳苦做饭， 那现在真的已经可以活到像我父亲去年过世九十几岁，母亲今年九十几岁，目前可能九十岁到一百岁不是问题。所以在后面这段岁月里面，我要如何来使你这些时间？像我这次回去看我岳父，他九十岁了。当一个人九十岁的时候，这个记性、脑子也记性也差了啊，很多事情一再的重复，一天到晚躺到床上，行动很不方便。我们真正能够使用的，真正能够用到你的体力来为神来做工，真的能够用到你的精力啊来传福音，用到你的体力，用到你的钱财，用到你的精力，我想大概只有到八十岁的时候可能就不大容易了啊。圣灵姐妹真的还有四五十年时间，像我还有二三十年时间，我鼓励大家真的把每个神量的每一个光阴，每一分钟每一秒钟你要好好的善用。当你真的愿意有这种心智的话，神会把机会给你啊，神会把祝福给你啊。所以当弟兄姐妹真的看到如何来活出你的命定，先好好的来到神面前，他到底要我做什么，他到底在我身上有些什么计划，不管你现在四十岁还是五十岁，像我现在六十岁，到底他要你人生下半场四分之一场到底他要你做什么。是为弟兄姐妹祷告，是传福音，是好好照顾整个家庭，是好好做好你的事业啊，是好好的能够在神的国度里面发挥你那一份。一定好好想一想，一定要想，你再不想，时间一过去，当你见主面那刻开始，你要交账，要交账。当我们交账的时候，愿意神跟我们说，我们是良善忠心的仆人。你愿不愿意做个良善忠心仆人？你一定要从现在开始，不管今年剩下七十天，从今天开始。所以这个信息很简单，就爱惜光阴，你就开始思考如何来把握今年，把握现在，把握现今给我的机会，机会一过就没有了。当你愿意有这种心智的时候，再来明白，再来追求。这我常鼓励弟兄姐妹啊，祷告会要来啊，聚会要来。当你愿意来祷告会的时候，不是为人家祷告，是真正你自己领受到神跟你之间关系。当你跟你神之间关系好的时候，你就会来安排你人生的下半场。我们教会意向是在啊，什么人人服侍，彼此相爱，在世界各地建立教会。说是牧师派我到台湾去啊，顺便看看，真的我们有机会在台湾建立分会，或甚至在别的国家，我们就觉得大家都有份，大家都有机会出去。要明白神在咱们教会的使命，神在你身上的命令，最重要是这个。当你不明白你的命令的时候，你会过得很辛苦，过得很辛苦。像那个小女儿刚讲到，她现在在伊拉克啊，现在德国服侍伊拉克难民，也很开心。像我儿子现在也常常去约旦的难民营。在他们愿意服侍那些外邦人的时候，去传福音的时候，是中东的时候，你心里感觉到虽然很辛苦，虽然很痛苦，环境很苦，可是当你愿意把福音传出去的时候，当你愿意让人看见你的生命不一样的时候，这时候神的灵就在你身上。所以当我们真的能够好好的看见啊，爱惜光阴是多么的重要。刚刚想到时间的啊，消磨时间的十个杀手，你想一想，是不是电话接个不断，我们改掉这种习惯啊，是不是找东西没有头绪，翻箱倒柜，东找西找啊，做事没有计划，做事喜欢拖延啊，就把这种不好的习惯把它改掉。你真的从现在开始，你把握每一刻，跟你保证，神会把更多的机会量给我们，更多把我们传福音机会量给我们，把赚钱的赚起全财的机会发给我们。弟兄姐妹有很多在座很多是做生意的，我们赚钱的机会也是神给的。当你愿意向着神的时候，明白他要使用你为了好好赚钱，他要使用你为了好好传扬福音，他要使用你坚固教会，他要使用你好好祷告，他要使用你好好的教养你的孩子，在这有限的年日里面把握每一刻，这样子能够明白神的旨意。最重要是让人家看见你的生命不一样，你的生命就是跟人家不一样，因为你有你的意向，你有你的命定。好，弟兄姐妹，今天时间很短啊，我信息也不长，就这样跟大家分享，跟大家再重复一下，一定要爱惜光阴，时间一过就不回来了。就像刚刚那照片一样，对着时间在跑，真的很快，时间一过就不回来了。当你有这种认知的时候，你从现在开始，不管怎么样，你会把握每个方法，每一分钟，每一秒钟，一过就不回来。好，弟兄姐妹，我们时间啊，信息讲到这边很短，就希望大家信息能够记住，信息不在 不再长不再短，最重要你记住，今天是把握光阴，活出神在你身上的计划，活出你在你身上的命定。好，我们大家请敬拜上来，我们唱一首这个一祷告来到你面前，求神真的给我们智慧，我们祷告来到他的面前，求他帮助我们。很多事情我们不能做，真的我不晓得我的命定是什么，我不晓得神要你要我做什么，我们的祷告来到他的面前啊，让他帮助我们看到我们在手上的宝贝。向我们说话，你照我们身上的命定，我们不是白白来的时代，你照我们身上有你的计划，你保守今天早上来到你面前每个弟兄姐妹，让我们真的明白你要我做什么，讨你的欢喜，让我们真的更多来读你的话语，更多被你的灵来充满，明白你旨意，明白你在我们身上的计划，你保守我们弟兄姐妹爱惜光阴，说时间一去就不回来，就一去就不复回，保守我们这不要浪费时间，这保守我们抓住每个服侍你的机会，抓住每一个见证你生命的机会，让我们真的见你面的时候能夸我们是个忠心良善的仆人，所以说真的我们向你呼求，你保守今天来到你面前每个人一个都不要漏掉，我们都是你的宝贝，因为在创造时间以前已经安排了我们，已经救赎我们成为你的儿女，所以我们当我做你们做你儿女的时候，我们愿意做我们该做的那一份，来讨我们天上阿爸父的喜悦，就是我们祷告你，靠耶稣基督的圣灵，阿们。我把下面时间交给 Michael。